下面看两个例子，比如说像《全唐诗》里面他陆龟蒙的诗啊，“烟熏回交扇，清风烟对风”，一个熏对那个，这个我们大家讲究文字对仗的话，像刘老师他喜欢写连语啊什么啊，他肯定会注意到，哎，这对起来不对啊，他很本能就会排斥这种错误。那么像这个呢，我们讲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对吧？《西游记》的故事，大家记得《西游记》那个猴子被压在山底下，是吧？耳朵都长出草来了，那不那个砍柴的还在笑他，是吧？你在那些东西在如何如何，灵根欲源流出，他前面他用的是虽然是一些像山歌式俗语，他其实也是有讲究对仗的，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讲的文饰，参老天拜菩萨，扯葛藤织草袜。袜子的袜，它是个一体字啊。做狮子，咬又恰，我用红色砖标出来了。理毛衣，剃指甲，哎，我们讲都有动宾结构，这个咬又恰，不那个了，怎么好像在文饰上面正好跟前面后面都不一样？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疑问的。那么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当时刻印的时候版本不清楚，请人改。哎，他讲袜架，那么我选个。这个韵上和尚写那么咬又恰差不多嘛，行了就上去了。那么还有个可能也是怕别人那个，他实际上是咬个枣，那么也是一个动词加上一个宾语，哎，所以讲这实际上也是文词。所以我们讲读韵文、读诗、读些对仗的东西、读连语，它对怎么对啊，它都有一定的讲究啊。我们讲王力先生那个书讲什么诗里面不是也讲到这个嘛，是吧？讲到诗韵的时候，他也讲到对仗，对仗有几个特征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其实它结构上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乾隆本、光绪本它都是咬个枣啊，一个动词的，给它理毛衣啊，身上那个这个毛衣不是毛衣了，就是毛绒毛长得像衣服披在外面似的，剃指甲啊，做狮子啊，咬个枣。那么割枣的枣呢，枣呢我们都枣，哎，有些地方音它可能读的是跟那个，哎，我听以前听在那个上面。那么在史书里面啊，我们讲这个是文饰啊，有时候不叫我们叫什么叫书法或者史法，是吧？书法，这个书法我们读这个古代史籍的一些整理的那个，比如说柳志基的史通啊，张学成的这个文史通义啊，他们经常讲书法，书法如何，书法如何。这个书法不是我们写字的书法，是讲这个实际上是史法，你有一定的体力或者毅力，一种我们讲可以成为规则。那么这个讲是史法呢，有一些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呢，一个是有个规范，第二个万一有了什么差错，哎，我们可以发现问题啊，发现问题。他比如说这个《聂二世考异》里面，钱大兴他们就看到，他说他有一段宋齐传啊，他说看这个我没有本子办法，没有本子可以帮助我。景佑宗交招求直言，直言是一个官名是吧？直言景佑，那么钱大兴呢，他对这个宋代的朝代啊，他们看书看得非常熟了已经。宋仁宗的年号呢有七个，八个，天圣、元、明道啊，景佑、宝元、庆历、皇佑、至和、嘉佑，是吧？像至和啊、嘉佑啊，我们可能大家像苏东坡有些著名的文章啊，它里面会跟人家会我们有点印象。那么庆历，我们大家庆历新政，是吧？那个这个前面呢有的是很短，两三年、三四年。那么这个钱大兴就讲他，哎，他说景佑啊是在庆历之前呢、啊。你看景佑后面有宝元，宝元完了才是庆历。他说按照一般的书法是顺着时间叙述的，假如说他插叙倒叙啊，他肯定会有先世。我为了说明这件事情的背景，那之前如何，一般在传记里面他尽可能呢、啊、本纪和那个传里面一般是按照时间顺序。他说这个钱大兴就讲了，他说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宋祥父执政事，然后罢了这个宋齐的翰林学士，改史馆修撰，让他呢就是命令他去负责这个唐书的编修，这些事情都是庆历宗的事情。 把清理宗讲完了，怎么不要一下又倒过去了，又讲引诱呢？他说我猜想恐怕是黄釉之物，这个引诱是黄釉之物啊。那其实我们在读宋史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年号上面跟错误啊有那么一个字的字差呢不止一次出现啊。因为史对于一个史官来讲，宋人这个修史的制度很严，他本朝有本朝史是吧，然后前面要后朝要总结前面的，然后我们讲一朝朝之间把这个后来整理成国史，但是你隔了几十年，有时候人的这个观念意识不是很强，他跟我们一样啊，跟我们一样的。我们以前我看到有一些老同志回忆录，回忆1966年，他说66年6月份呢，文化革命闹起来，他成立革命委员会。其实我们研究文革史的同志都会知道，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委员会是1967年1月份开始，有个过程叫夺权，把地方上省一级、市一级，像上海市，造反，机关干部造反，造反之后，他就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然后向中央报喜，说我们把权给夺回来了，从资产阶级、从走资派夺回来，这个成立叫革命委员会。在66年6月份的时候呢，刚刚造反，那个不叫我们叫什么文化革命委员会，两回事，或者就指导文化，因为文化革命刚开始嘛，大家不知道搞几个月，搞半年都不知道是吧？有这样的工作，还党的领导啊，没想到上峰的意思是要把下面整个颠覆掉，没想到，所以呢，这些东西像我们看到经历过的人看到，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你们做编辑，你们未必意识这么强烈。啊，让你们做文革当中一层一层的从历史的这种记载，你们未必这么强烈。那么像这个钱大兴很不容易是吧？你说隔了将近1000年，他对这些材料就这么说，他说锦佑可能是错了，因为锦佑在庆历之前没有可能说完庆历的故事又回到那个，这就是我们讲的根据史法我判断啊。那么这个下面一段也是啊，这个大家一看，他这个像这个温仲舒啊，他判昭文馆大学士，他说按照宋代的这个直观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体例啊，昭文馆集选他三大学士都是现任的宰相任命的啊，就像我们今天讲是总理级才能兼这个东西啊，这个是有讲究的。就像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上海每一个县每个区要修史志，方志办第一把手负责人一定是这个县一级的领导，就像我们学校研究生院长，他不可能是一个一般的处级干部，一定是副校长兼，然后有一个常务研究生院院长主持事情。古时候他就这样，所以他说这个温仲舒呢，他是大学士，他说不可能，应该是除学士，除学士判馆士，他不可能是大学士啊。那么他说，而且我看《东都事略》长编没有记载这一条，恐怕是有问题的啊。这他读书很细的地方啊。那我们想这个像钱大兴他们，他可以从读书读那个《郭泰传》，他读到后来发现《郭泰传》《后汉书》把一段注文给拼进去了啊，那他为什么？他说，范晔不可能把跟自己父亲的名字相冲的那个避讳字放进去啊，怎么会放进去呢？再看那文饰上下也连贯不起来，最后他看到其他一个本子，发现啊，原来他那个宋刻本里面是注文，后来翻刻的时候进去了啊。像这种例子呢，钱大兴里面很多啊，非常有趣。看的时候我们不难，但是你当然跟书上一比较啊，就包括上次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啊，有时候丢了字了、错了字了，都是这样。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请大家呢关注一下这个句逗的事情。句逗我们的教刊里不讲了啊。那么句逗呢是我们一个基本功，句逗是非常考验你的学历的啊，这个力就是力量的力，你读过多少书，你懂多少东西啊。这个话呢不是我说的，连鲁迅先生就讲过这个，他说标点古书啊，让一些名家出丑啊多得很啊。那么前些年我就听别人说笑话，陈思王子，结果呢不熟悉陈思， 庄明浩、王直两位同志，这个那是吧？以前邓先生说侯墨、陈立用，大家不认为侯墨、陈立用也是两个人，是吧？这个都是这个，那么有一些会牵涉他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讲你要聚斗，实际上是非常考验你，它是个综合的、立体的。那么这里面呢，有条例子啊，是一个宋代学者叫吴斗南，他就发现了。他说《汉书·沟渠志》，他说这个颜师古看的书呢是没有标点的，那当然是没有标点的。但是他聚斗的时候他判断错了，判断什么错了呢？他说这个例子很，这个例子我是好像是从那里要来的，就是徐有富和陈千帆先生的书里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他这个是刘凤赐呢，他有个《汉书·刊物》。他说一个鸿沟不得通六国，济水自从千层入海，怎么又跑到楚去会这个那个呢？不可能倒过去了，是吧？济是水嘛。然后呢，南宋吴斗南呢，他有个汉书刊物，有个补遗，包括朱熹他也指出这个有错啊。他说于楚于齐于蜀应该属下句之首，那么这里面就看就这一句于楚这一段是汉书沟渠，应该这样理解是没问题。但是袁世古引的文引的月，他说引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什么什么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汇，这里应该断开来。但是袁世古运的时候呢，他就这句话很明确的意思，汇于楚即今官渡水也啊。这个呢，在我们标点顾炎武那个《天下军国利兵书》的时候呢，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不是说错了，就是说你在标这个时候非常难判断啊，那你一定要摊开地图啊，把它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然后呢，这个注把它聚落错了以后，因为这一段诗古引的时候是这样引的，那么我们看起来于楚即今官水，它绝对不对，它所以把显然颜师古是把这个会整个句子摘下来的时候呢，他把它理解错了。那么这当然也就是说古时候这个书籍的记载它没有标点符号呢，会产生好像两可都读得通，都读得通的话呢，你不是从实际上我们的水文的一个情况具体情况就水流动的这种情况来判断的话呢，那么就错了，错了以后呢一直错下去啊。所以宋人包括他朱熹他们那儿都有，朱熹在这个朱熹文鉴有篇文章也谈到这一类，讲水，他包括变这个语共里面的东西啊，这个呢是需要我们看的时候呢对照那个，然后我们对的时候呢陈元先生呢在《通鉴》的《胡注表微》，他里面有一篇校勘篇，他说顾千里这样校勘大家也有误读之误，读了原本之后呢，他说我们叫知道胡三省复刻的时候呢改出问题来了，这个改了以后呢自顾千里之误。那么我刚才讲了，因为像刚才我们讲叫撤复原规之误，又导致了陈元安，所以这个学问没有什么你对了我永远对下，他可能都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大家都是不断的前进，是吧？你看这个陈元就正顾千里，我们李先生他就指出这个陈元安先生有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我这个讲瑕不掩瑜，这不完全不影响陈元是一个非常这个成就非常伟大的一个学者啊，这个学问呢，所以我讲这个，所以呢，我张学成在《教授通义》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文学只是但求之于文学以言，而术业之物，或且因而受其累也。”那你做学问的话，可能会有问题。我只是根据王立先生的古代汉语，我在语法上能讲通了，那语法上讲通，刚才我们讲于楚于那个都可以讲得通，两可的判属上属下。但是我们没有自己一个专业知识的话呢，这个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专业知识我们大家肯定会想起来，实际上在刘向他们整理的时候不讲过吗？谁整理哪一方面书，谁整理一记方面书，古人就意识到人的知识没有那么全面的。像这个上海音乐学院有一个老师，他专门研究这个我们讲宫词谱，那当然他们有人讲这个不都吃的，他公词应该都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平常我们讲他据说他能够破解到宋的曲谱啊，很多很多东西他设计的古籍可能跟我们来 那我们不一定能看得懂啊，因为他受那他的一些文献材料，他有他的自己的一个来源，一个路径啊，可能很多艺这个民间的艺人手记的东西，一代代四川传下来的啊，据说能够把那个宋代的谱子能记下来。那么因为我们讲音乐的东西呢，以前往往是老师传给学生啊，没有一种合理的像五线谱啊这种记谱的方法啊，很难传下来。虽然那个公尺不到，后来也很多东西不能那个，所以我们讲什么《广陵散》，甚至于还《秦王破阵乐》，虽然讲起来是一千年多少钱，甚至于两千年的东西，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哎，我问他们音乐学院的老师，他们也在笑笑。哎，那大家的解读不一样。所以张学成这句话呢，他提醒我们啊，你单纯一个文学知识，文学上的要求，讲训诂、讲音韵不足。那么下面我们又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个举例子，大家看一看啊，所以我们讲这个闽务制度啊，讲闽务讲制度，这个讲闽务呢，我觉得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现在啊，叫杨之水，他对《诗经》写了很多东西，杨之水的东西大家看了啊，到我们学校也来过，他很了不起是吧？张宗行先生的书里面介绍过他，文章写得很好。那么他对这个《诗经》，他专门写《诗经名物》研究一本书。这个名物呢，你缺少这方面知识，你可能读诗、读文章读不通。那么相对这个名物而言呢，对于我们研究政治、研究社会而言呢，制度也是一座高山，啊，一座高山。那么以前邓先生讲过，他说他讲过，制度吧。地理啊，这个年代啊，它是三把钥匙，然后遭到了批判啊，但实际上他现在还认为这三把钥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们以前跟大家介绍过，那么制度这东西呢，最难在哪儿呢？制度是活的，一直在变动的。我们读古书、读历史的人呢，应该有这样一种观点，就是说，没有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人的思想。啊，他的道德、制度、社会都是会变的啊，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观点，它是在变动当中。以前我们讲这是一种辩证的观点，一切都在发展。那么，大家如果看这个马端林的《文献通考制度考》，他序里面就讲过，他说太尉、司马这种官，他跟这个我们真正掌握军队啊。是不沾边的，所以是民武，名义上是跟武官相，而实际上是文也。他说太常这个乐啊，太常那古时候那是个乐，音乐官掌管这个在朝廷庙堂祭祀时候音乐，实际上他可能是不懂音乐的，只是一个官名而已啊。那么这个在宋代呢，这个官职的名和实之间的区别啊。大家看《宋史一文字》，《宋史之官制》，最那个他，因为他原来把唐朝的制度承受下来，但实际上是根据宋代社会很多具体的工作来设施。我以前跟大家开玩笑，我讲“组长”这个字，我们今天讲起来是很小啊，支部下面设一个组，团小组、党小组，但是“组长”这个“组”字，在上海，在中国，在60、70年代的时候是个非常高的字。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央有个中央文革小组，他的权力要大过这个当时实际上是大过中央政治局，就那么回事情啊。那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决定整个啊，那么几亿人的命运啊。那时候出的文件就是国务院、中央军委什么中央小组，中央文革小组，这几个啊。然后呢，地方上也是，那地方上面没有局的，旧体系砸烂了。上海是有一个叫文叫医卫小组，他管医管卫全管啊。工业他是管就是工交组，工业交通组是吧？所以假如说我在文革当只是个组长，你别追究我了，那这你要唬人了。那时候组长了不得。然后在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呢，我看过资料，华东师范他没有教务处，没有什么处，他就是校革命委员下面设了一个教育革命小组，他就管各种各样的东西。跟教学相关的所有东西，所以你是这个马端林就讲了，他说他再举个例子，他说尚书令 在汉代是私斗小吏，在后世则为大臣所不敢当之穷官，啊，顶得突破天了。教尉，汉代是兵师之要职，我掌管军官的，后世则五贬所不耻之荣字，变了，是吧？是在变化。所以呢，你说我做什么，你得看他什么时候做什么职务。